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24号，公元2010年1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多吉修颠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一位回乡探亲的藏人在拉萨遭捕后失踪。达赖喇嘛将访问美国爱奥瓦大学。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抵达终点站新德里。美国棕榈泉电影节拒绝屈从中共压力。西藏木里县采金现象日益严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表示，所谓的多吉修颠护法神的问题呢，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发自菩提迦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继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信徒传法时表示，多吉修颠的问题已成为政治问题，被中国政府所利用。达赖喇嘛今天向信徒传述在家居士戒时表示，按师徒关系来讲，供奉凶丹的人接受这一戒律是有违师徒关系，因此最好不要接受戒律和灌顶，并就多吉凶丹方面发表了讲话。他说，
加拿兄弟条件超过大条件等于知道人民社会上讲究的程度啊，
我呼吁信徒不要供奉凶丹后，中国政府在西藏停止供奉凶丹的心愿中强行要求继续供奉，而且还提供特殊援助。同样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华人信徒当中也搞起类似的活动，因此多吉凶丹问题已成为政治问题。达赖喇嘛还就多吉凶丹的产生以及五十达赖喇嘛停止供奉凶丹等方面向信徒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表示他个人也曾供奉过他，但是后来因发现供奉凶丹的种种弊端而停止了供奉。他还指出他个人放弃并呼吁信徒不要供奉多吉凶丹的这一问题是与人讨论研究和观察等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也得到了两位经师在内的众多高僧大德的肯定。达赖喇嘛表示，他呼吁信徒不要供奉凶丹也并不等于侵犯宗教自由权。他说，信不信教信仰什么宗教都是自己的选择，但是供奉多吉凶丹的害处方面，我有责任向信徒进行澄清，至于听不听要由自己来决定。他还对境内外藏人响应呼吁纷纷停止供奉凶丹给予了高度肯定。达赖喇嘛说，
西藏加拿大的人的河南的人的
境内藏人在凶丹的问题上做得很好，对此今天我要向你们表达感谢。印度南部各大寺院为首的境外藏人也是如此，除了几个个人之外，总体来讲做得很好，同样要表达感谢。
用这个不行放弃我他们没的自古年少那么的
达赖喇嘛之后向法会现场的在家人正式传授了在家居士戒。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名前往西藏探望年迈母亲的藏人在首都拉萨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后至今下落不明。据西藏时报消息，曾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学习佛法的西藏僧人加扬曲扎于去年9月份途经尼泊尔试图到老家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探望年迈的母亲，但在西藏首都拉萨却不幸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目前还无法了解他被拘捕的原因、监禁地点和身心状况等。消息指出，认识加扬曲扎的部分人士都认为，中共当局拘捕加扬曲扎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来自印度。 遭中国公安拘捕后失踪的西藏僧人江漾雀扎，于1980年出生在西藏安多海南州芒拉县完秀村，1995年出家为僧，曾在芒拉县卢仓寺学习佛法基本理论知识，2000年流亡印度后一直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中继续深造，2009年9月返回西藏安多探亲，途经拉萨时遭到拘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五月份将对美国北爱奥瓦大学进行首次参访，并发表两场公开演说。美国北爱奥瓦大学在其网站上发表新闻声明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在今年5月18号开始对该大学展开访问，并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两场活动。该大学将从本周5、8号开始出售相关活动场所的门票。声明指出，今年5月18号达赖喇嘛抵达北爱奥瓦大学之后，上午出席主题为预防暴力教育研讨会，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将以纪念已故爱奥瓦州前副州长康妮女士2010年主讲人身份参加每年定期举行的全球杰出人物演讲活动，并以教育的力量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届时达赖喇嘛主要介绍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以及每个人如何对人类大家庭负责等问题。美国北爱奥瓦大学负责人之一 Jan Hanish 表示，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对该大学展开的首次访问，像达赖喇嘛一样有能力和智慧的人物参访该大学，相信有很多人士前来聆听他的演教。他还表示，这次行程和有关活动是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划的，主办单位将从本周五开始出售相关的入场门票。美国北爱奥瓦大学和西藏基金会将在达赖喇嘛访问该大学之前将放映有关介绍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影片，举办文化展览等方式提高当地民众和学生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认识和了解。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五月份还将对美国印第安纳州和纽约展开访问。印度昌迪加尔地方西藏青年会从上月30号展开的昌迪加尔至首都新德里的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今天1月8号下午抵达此次活动终点站新德里。昌迪加尔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扎西次仁向本台表示，在为期11天的活动中，他们从首站昌迪加尔出发后，途经哈里亚纳邦的安巴拉、卡尔纳尔、帕尼佩特等大城市，所到之处呢，受到印度媒体的极大关注，并得到了民众的热情接待与支持。展开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11世班城喇嘛根敦雀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敦促中共停止继续破坏西藏环境，并予以实质保护。参加活动的28名西藏大学生沿途通过散发宣传西藏问题传单，并在各大城市举行记者会，向印度民众和媒体介绍西藏当前局势等。明天他们将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扎西次仁表示，明天9号上午，他们将游行到新德里民众示威区贾德曼德展开示威游行活动，之后将向印度总理和联合国呈交请愿信，呼吁关注持续恶化的西藏现状。结束示威与请愿活动后，在新德里西藏地方青年会的协助下，他们将举行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闭幕仪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举行的第21届棕榈泉国际电影节，因为邀请一部西藏影片参展而受到来自中共政府的压力，但是主办单位并没有向中共低头。 美国加州棕榈泉国际电影节总顾问麦克德纳尔发布新闻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有关官员通过电话等渠道向他施加压力，要求取消由流亡藏人登兹索纳和他的妻子瑞德萨仁制作的纪录片《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当时中国官员还警告他说，如果棕榈泉电影节放映西藏纪录片，将有违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一个中国立场。但是主办单位则回应说，这是一个文艺活动，我们要尊重言论自由，无法听取中国政府的这一诉求。麦克德纳尔总顾问还表示，这次电影节向来自全球各地艺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表达各自观点的交流平台，因此主办单位对中共政府的这一决定表达遗憾和失望之外，不能以某些国家的政治立场而改变电影节的宗旨和立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玛丽贝特·马尔凯表示，中国政府仍持续管制言论自由，不管是电影、网络和其他平台，凡发表违背中共政府立场的言论，多以各种罪名进行拘押和判决。因此，美国棕榈泉国际电影节主办单位的这次做法是值得赞扬的，这也正是对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的一个极大的支持。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表示，两部中国影片因为西藏问题而退出这一国际电影节，是影片导演陆川的个人决定。但是，好莱坞报道指出，中共官方向导演陆川提出要求后，才被迫取消了参展。陆川之前向好莱坞报道表示，很高兴他的作品能有机会在这次电影节上参展，但是通过遇到政治敏感的问题时，他们则必须要听从影片发行公司的决定。西藏纪录片《云后的太阳：西藏自由斗争》制作人登兹索纳表示，其实在中共独裁专制下，他和中国电影导演陆川都是同样的受害者。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在西藏高原以各种借口和途径加强掠夺和开采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近日当局又允许在西藏木里县境内随意开采当地的金矿资源，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正面临着严重危机。根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木里县1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数以万计的以采金为业的人转战于深山与河谷之间，目前除了3家公司具备时效期内的采矿许可证之外，其余多数为私挖滥采，这将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报道强调，2009年12月，西藏木里县的水洛河上20多个河段，几十台挖掘机正在挥舞着巨手，水被引到导流渠里，宽阔的河床被挖得底朝天。丧亡在河边帐篷里的几百个工人，大多是来自中国湖南和四川，同时也有几十名水洛乡本地的汉人。报道还指出，西藏木里县水洛上半乡的河段在10多年前就开始大规模的机械化采金，现在已经接近尾声，而下半乡的这一河段由于要建水电站，路开始通了，所以也开始了机械化的开采。水电站即将建成，水洛河的水位将抬高，许多地方将会被淹没。木里乡发展和改革局分管水电的副局长伊春龙表示，他知道国家环保部在阿海水电站的环评中把水洛河确定为金沙江鱼类洄游栖息地这回事，所以在这里不管是建水电站还是挖金，与环保部的设计都是相矛盾的。木里乡委的一位官员无奈地表示，对于采金的无需难管，地方政府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力。凉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名官员也表示，这个情况太复杂了，省执法总队也去过，确实不好开展工作。他说，有一些企业都是直接在国土资源部办理采矿证，对于各种背景的传闻和说法很多，因为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大。据了解，类似官商勾结加强掠夺西藏自然资源的事情常在西藏各地发生，但是对此行径却遭到西藏流亡政府、境内外全体藏人和国际各环保组织的批评和反对。 比如所谓中凯矿业集团和林业开发公司，与去年在西藏昌都芒康县宗西乡境内开采当地一矿产资源后，遭到了数百名藏人的集体抗议和阻拦。这次抗议活动持续数个月之后，中国当局被迫宣布停止有关开采项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